好，我们今天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资源。我们在基督里的资源。我们今天来读以弗所书的1章15到23节，让我给你们大家来读这段经文，求神来帮助我们来预备思考他的话语。以弗所书1章15到23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上帝，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感谢主啊，这段经文充满了重大的真理，不管是这一次还是下一次，甚至我们尽可能的永远的来思考，我们都不能都没有办法把它的内容完全的探索完、探讨完。但无论如何，我们认识到这段经文是第一章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这一段经文啊，是使徒保罗发出的祷告，这个祷告呢是回应1章3到44节所陈述的重要的一个神学思想。如果你一直都参加我们的学习，你就会知道1章3到44节是一个长句子，这个长句子只在告诉我们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所做成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所拥有的。这个长句子讨论了拣选的重要概念、救赎的重要概念、基业的重要真理，也就是神在古时拣选了我们，他现在救赎我们，以及将来还要赐给我们一份基业，永恒的基业。3到44节的真理实在是超出了人的智力所能够掌握的，坦白的来说，我们人的智力无法触及到神真理的深处，我们靠我们的人性无法来挖掘这一类的真理。关于这一点啊，在哥林多前书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前书2章9节来开始，大家不用翻，如果可以能翻得到的没问题，当然我可以读给大家听，没有问题的。上帝，哥林多前书啊2章9节这边怎么讲？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从未曾想过的、想到的。换句话说，神所预备的，凭经验主义或者实验法无法看见，眼睛或者耳朵以致直觉和理性主义无法看见、无法明白，也未曾进入到人的心中。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事，凭外在的无法认识，靠内在的也不能真正的认识。下面说什么？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请注意下一句，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你们当晓得， 我们必须依靠圣灵，才能够明白我们在基督里那个不可测度的产业。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11中说，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换句话说，要明白神深奥的事，我们必须要依靠神的灵。请相信我，以弗所书1:3-14就是神深奥的事，也是我们人的智力无法思量的博大深奥的真理。靠我们的智力无法思量。保罗在描述了那些我们在基督里的真理之后啊，转而为我们祷告，好叫我们可以明白这些真理。因为我们若不明白这些真理，我们就无法活出这样的真理。而认识这样子的话，认识这些真理对我们也就毫无益处。我们不明白，是不是？所以保罗在第一章中首先描述了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接着他为我们祷告，愿我们明白。保罗在第二章中说，又描述了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接着他在三章中再次的为我们祷告，愿我们明白。最后保罗在四章中说，如今你们不仅得着了这一切，也明白了该怎样活出这一切。保罗在1:3中两次为我们祷告，愿我们明白。最后他在4中说，如今你们掌握了这一切，也能活出这一切了。这里的要点是，你不明白的，你就无法活出来。你无法运用你不知道的原则。基督徒只有知道了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他才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生活。否则基督徒会设法活出一种从未为他们界定的生活，却不断的遇上挫败，遇上失败。保罗知道，作为属神的人，不是只把实情告诉众人就行了，乃是必须要祷告求神使信息带着能力。我相信这也是圣经在使徒行传6中提到，众圣徒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的这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传道必须要依靠神的灵才有能力，为会众代求祷告中才能够得着有力的信心。我认为属神的人不只是为那些断腿、断胳膊、背部、腰疼痛以及各类的病人祷告，当然我认为他应当为他们祷告，就像17节所说的，求人得着 要怎么样呢？最重要的要祷告什么呢？要求人得着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仅仅教导是不够的，必须在教导后祷告，借着圣灵的能力来祈求，作为对带到的回应。这段经文实际上是就是真诚的祷告的回应。保罗在4中告诉我们如何的活出，在我们如何活出我们的身份之前，他先描述了我们的身份，又为我们祷告，愿我们明白。因此知道你的身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们都知道，假如你们从事一份新的工作，通常在某阶段都会收到一份告诉你应该做什么的文件。假如你是一名行政人员，这份文件就会列出你的职责。假如你是一名装配工人，厂家也会告诉你应该怎样去操作。你必须先熟悉你该做的一切事，直到你掌握了，你才可以开始做工。有时候你必须接受训练才可以工作。体育运动员也是一样， 他说我记得我从前做运动员的时候，每个教练都在跟我讲我的身份。我读高中时在学校棒球队开始担任那个游击手，随后教练告诉我那就是我的身份，同时教练还说他必须向我解释如何正确的守住这个身份。在篮球队，我的身份是后卫，这个 John MacArthur 就是约翰这个讲道人啊，他说当时他在篮球队的时候，他的身份是后卫，在篮球队，我的身份在橄榄球队，我的身份是四分卫。我上任之前，我必须先熟悉我的身份。我记得上大学时，他举了一个例子，我们橄榄球队有一位非常特殊的一个球员，那小子啊，身体特别的棒，行动迅速敏捷，超级的强悍，在实际比赛当中，他踢的球也是非常非常霸道的。这个小子的名字叫库尔特，他上中学的时候啊，学校决定让他做中线位，当然那时他是满场飞。他进入大学之后啊，就稍微老练一些，懂得不能再横冲直撞了，学校也设法为库尔特规定了一些他能够承受的限制。当你已经得了多大的领域，就要在那里守住自己的身份，因为你一离开那里，我们就有麻烦了。然而球赛总会发生那个四分卫随处制造那个假动作，那库尔特在第一个假动作之后就不见踪影了，当对手回来就完蛋了，因为库尔特应该在的地方却没有人把守，他没有守住他自己的身份。这种情况持续了四场比赛，最终我们球队中最棒的球员被教练安排不能上场比赛了。就是库尔特本来是非常棒的一个球员，但是他不守住自己的本分，不守住自己在场上定的那个身份位置，结果不能被教练安排不能上场比赛，因为他没有守住他的身份。所以你们在一切所做的事上也是一样的，当你们接到一个任务啊，工作范围或者责任已经定下来了，要求你们尽这些责任。第一，你们必须听见所界定的；第二，你们必须明白所界定的，这样你们才可以做出来。但若没有第一项和第二项，你们就无法做出来。这同样也适用于基督徒身上，倘若他们不明白责任，也不明白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的定义，那么你就无法令他们有一定的行为，是吧？因为你们知道这非常令人悲哀，但这却是真实的。无数教会里的人起来告诉别人当做什么，但从没向他们说明他们的职责范围，或让人明白他们实际上在做什么。你起来劝告别人要活出基督徒的生活，要行义路，要为主而活，要委身，要奉献，要被圣灵充满，透过这种周而复始继续不停的说教，设法让他们达到你的标准，而你就像教练在比赛半场休息时的训话班，每个周日啊，向他们讲一些鼓励的话，尝试来鼓舞他们，使他们振作起来，要不然就是你让他们感到内疚，使他们觉得必须要像那样行事，否则上帝就会对他们发出易怒。你们明白吗？倘若他们没有行出那一堆说教，他们就会感到有罪，甚至感觉你在恐吓他们，或者感觉有同辈在向他们施加压力。你们明白吗？这一切都没有触及到活出基督徒生活的真正动机、真正的本质、真正的核心、真正的基础。大家听明白了，这一切都没有触及到要活出基督徒生活的真正动机、真正的本质、真正的核心、真正的基础。 就是明白在基督里你是谁。换句话说，真正的基础就是要知道你的身份，你的身份。我记得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人们常常的提醒我我是谁。他因为我父亲是一位传道人，他也提醒我是谁的其中一个人，因为他觉得我应该按照基督徒的方式生活，好叫他的侍奉不蒙羞辱。这样我就很苦恼，因为我是一个任性粗暴的小家伙，任性粗暴的小家伙。哦，我记住了许多事情，我不打算细谈那一切事情，但我想起了一些事情。那时我是个小孩子，偶尔给别人讲写故事。我记得有一件事，我小时候经常欺负其他的小孩子，甚至咬他们。最后，我爸爸在我的脖子上面挂了一个牌子，说不要和我玩，我会咬人。我必须一周内天天挂着这个牌子。从此我再也不敢咬小孩子了，这方法很管用。我还记得我小时候不听话，在街上乱跑，我爸爸把我捆在晾衣绳上。其实我爸爸非常希望我能够达到他定下的标准。你们看，我小时候和你们是一样的，对吗？但我想起来，我有一段时间习惯撒谎，编造了一些几乎极可乱真的胡扯。我记得我上二年级的时候，我告诉老师我爸爸砍伐木头时砍断了他的腿。我日复一日的编造谎言，令老师十分的关注。我天天跟老师描述我爸爸在医院里面的情况，但我却忘记了我们周末的开放日，我爸爸也到场了。老师看着我父亲说，哦，梅亚汉牧师，你好多了。我父亲愣了愣说，啊，我被带回家里被重重的打了一顿。我也想起我小时候的一些事，有一次我做了坏事，闯了大祸，我母亲对我说，难道你不知道你是谁吗？难道你不知道你是谁吗？难道你不知道那样做会令你父亲和他的侍奉蒙羞吗？如此等等。你们知道，在某种意义上那些行为是可以的。我的意思是，你不应该根据那些事情来指骂孩子，我认为那样做没有问题。我们都有责任来孝敬父母，这是合乎圣经的。但我常回想这一切和思考这些事实。顺便说一下，我再也不做那些坏事了，仅仅要你知道这一点而已。我要回到刚才讨论的基督徒生活的重要基础。你们也懂得这一真理，我知道在基督里我是谁，因此我要做出相应的行为。这就是基督教的基本精神。你必须明白你在基督里的身份，这是你行事为人的唯一根据，唯一根据。你必须明白你在基督里的身份，这是你行事为人的唯一根据。倘若你所做的一切仅是为了站在讲台上，或者只是泄发挑战你自己去活出基督徒的生活，那么你就错失了那一个根基。你必须明白这些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这个就是我，就是我的身份。这是我的理解。保罗所祷告的就是，哦，上帝啊，愿他们深刻明白他们是谁，愿他们掌握这些不可思议的现实，就是他们借着基督与永生神合而为一。一切天上的福分都是他们的，这也永远是他们存在的标准。愿他们活出这一切，你们明白吗？这就是保罗所恳求的。所以我常吩咐牧师们说，当你们站在讲台上要教导关于基督徒身份的真理， 就是教导会众在基督里的身份，然后要告诉会众应该怎样去行，这是非常的重要。倘若他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就不知道为何他们要这样行。你们必须在一切的查经学习中区别身份和实践之间的分别，搞清楚啊。会众若没有弄清楚这两个方面的区别，就会感到困惑。倘若你们不明白圣经里哪些是对身份的认述，哪些是对实践的认述，或哪些是关乎人在上帝面前的地位，以及哪些是个人的经历，那么你就绝不可能正确的来解释圣经。例如，圣经中有一句经文单单的说，如今你们是圣洁的，你们会说，是我吗？当然你们是圣洁的。另一个经文对同样的一群人则说，要洗净你们一切的污秽。和合本圣经把污秽翻译成不义。那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是这样说的，请稍微等一下，刚刚才说过我们是圣洁的，怎么又说要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呢？所以倘若你不明白这之间的区别，你就会这一分钟认为自己是圣洁的，下一分钟又认为自己是污秽的。你们是圣洁的，实际上指的是你们在神面前在基督里的身份，而在实践上你们并不是圣洁的。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样子，你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是完全圣洁、完全公义，且与耶稣基督合而为一，这是永恒不变的事实。但是你们的实践却是低落差劲。基督徒的生活要是什么与实践相称呢？就是你的身份。换句话说，基督徒的生活就要使你的实践与你的身份相称。使徒保罗希望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份，因为保罗知道，倘若我们不明白我们的身份，那么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就不会有正确的动机。我是君王的孩子，我与耶稣基督合而为一，他在我里面活着，我活着是因他而活，这就要求我有一定的行为，对吗？这是保罗思想的精髓。所以在前四十节经文中，保罗就分享了我们在基督里浩大深奥丰富的真理，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有什么。现在他为我们祷告，愿我们明白那些，他为我们祷告，愿我们掌握那些。我也希望你们明白，基督徒的成长与你在基督里的身份毫无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一得救，你就在基督里了，那么你的罪有多少得了赦免呢？全部，过去、现在、将来。你得着永生，得以完全，基督的义归算给你，上帝看你就是绝对完全和公义，这就是你的身份。基督徒的成长和与你在基督里的身份毫无关系，但是你的成长是从你的实践而来。我经常说，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过程，一个成为你现在这个人的过程。用我稍微的阐明这一点，有许多人认为基督徒的成长就如你们不断的成长成熟那样，而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的成长会让神更喜欢你。有许多人这样认为。我们作为人是怎么看的呢？好像也是这样子，就如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偶尔也说，哦，如果你那样做，爸爸就妈妈就不爱你了，或者如果你这样做，我就更喜欢你。然而神并不像妈妈那样，无论你做什么或者你不做什么， 绝对不影响你在神面前的地位。你不能做什么事让他更喜欢你，也不能做什么令他少爱你，因为他在基督里已经全然完全爱了你，对吗？你不能做任何事情使他赦免你更多或者更少，因他已经赦免了你的一切。你不能做什么赚得更多的救恩或失去一些救恩，因为你已经得着完全的救恩，没有多也没有少。你们当明白，在地位上这些完全是你的，你已经在爱子里被接纳了。以弗所书一章六节说，我们是已经蒙上帝悦纳的，我们已经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因基督的缘故凡事已经定好了，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一，神看我们就如同看他的宝贝儿子耶稣基督一样。所以你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加添你在神面前所蒙的恩，也不能减少你在神面前蒙恩的身份。你在他面前的身份是完全的。哥罗西书二章十节说什么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希伯来书十章说，因耶稣基督的一次献祭，他就叫你们永远完全。这就是你们的身份得以完全。彼得后书一章说，彼得说，你们已经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再一次的提到，你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是完全的。神不再看你是一个个体，而是看你在基督里有着基督的义，又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得还说，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都赐给你们了，而且将那极大又宝贵的生命应许也赐给你们了。这是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四节。然而关于你们的身份如何与你们的实践相称，彼得继续在彼得后书一章五到七节中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换句话说，彼得所说的就是应当叫你们的实践越来越靠近你们的身份，意思就是这个就是你，你就应该这样的活出来。这好像婴儿与蝌蚪之间的差别。我们小时候啊，都去做过那个蝌蚪啊，是一个长着尾巴的一个小斑点，是吧？你抓到那个小蝌蚪啊，你可以把它养在一个咖啡罐里面或者一个坛里面，然后放了一些草类的东西来喂它。不久啊，这个小蝌蚪啊就发生变化了，是不是？它后面伸出了两条腿，对吧？再过不久，小蝌蚪啊，这小蝌蚪已经不再是蝌蚪，它已经长出了前腿。很快你就得到了一个什么？得到了一只青蛙。然后呢？然而呢？婴儿却不是那样子，婴儿不是这样子。婴儿出生到世上，并不是长着一条尾巴的小斑点，也不是让你等候三个月，婴儿突然长出两条腿，然后再突然长出这个小手背。最后再逐渐长出耳朵，断乎不是，这不可能，这也不可能发生。这就是蝌蚪和婴儿的差别。婴儿一出生在世上就拥有身体的各个部分，它是完全的，只需要成长，对吗？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当你生入神的家，当你被神重生之后，你不再是属灵的蝌蚪。你并非不完全，乃是完全的。你整个人都在那里，问题在于是否成熟。属灵的事情就是这样子，你是有手有脚，什么都有，对不对？ 传道者在传道书三章四十节中所说的话绝对的正确。当他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他是十分正确的。神做的救恩之功是完全的，也是彻底的，你在神面前也是完全的，问题只是你要成长，以致你的实践与你的身份相称。就像婴儿要学习使用那些他生下来就存在的这个生活设施和资源一样。所以我们不是在寻求蒙上帝更多的恩，不是设法让上帝更喜爱我们，不是设法叫我们更适合进天堂，而是应当感谢上帝，赞美他，他已经造了我们，他已经把丰富的应许赐给我们。请听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这样说，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你已经得了基业，你做什么也不能让上帝更爱你，他早已十分的爱你，不可能爱你更多了。所以基督徒的成长与你的身份毫无关系，唯独与你的实践有关，你需要明白这一点。你不要东奔西跑设法让上帝更喜欢你，如果你是基督徒，他已经完全的爱你，在地上在地位上你无法更好了，你是神的后嗣，是吧？在基督里。然而当你明白你在基督里的身份所拥有的东西，当你明白那一切的资源，就是从创立世界以先，你在基督里面蒙了拣选，你被救赎，你的罪已得赦免，他使你成为他永恒计划的一部分，招你进入整个天地最终集结的大合一里面。当你认识到为你所计划的这份基业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永不消逝，长存在天上，当你认识到这一切都是你的，以及你在基于耶稣基督里得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就应当思想该怎样生活。这就是底线。除非人们明白他们是谁，你就无法劝告他们持定一定的行为。所以保罗为我们和以弗所属人祷告，愿我们明白这些。然而恒常的劝勉却没有神学的知识，只会令人感到内疚，而不能推动他们。所以成熟的基督徒要明白自己的权利，自己所拥有的，要支取自己的资源，使自己的行事为人与自己的身份相称。实际上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说，保罗也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蒙召的恩相称。请注意，保罗用了三章的篇幅描述神对人的呼召，直到第四章他才说你们应当怎样行事为人。倘若你们有来过恩典教会，你们就会知道这是贯穿整个新约圣经的原则，贯穿整本的新约圣经。你研读罗马书前十一章说的是神学，随后第十二章说的就是你应该怎样的行事为人，加拉太书前十章说的是神学，最后第五章说的是你应当该怎样的行事为人。哥罗西书前部部分是神学，后面就是你应当该怎样的行事为人。新约圣经总是像这样的记载，因为身份是建立实践的基础。现在我们来看保罗的祷告。今天早上我们要来查考十五到十七节的开头部分。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上帝，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我们就读到这里。保罗在此处向我们说明了他是在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他为我们祷告是根据我们在基督里得了极大的基业。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因为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倘若你们说，嗯，这与他的祷告有什么关系？关系是这里提到两件事，证实他们的救恩是真实的。其实保罗说的是，我听到了你们拥有两件正是你们真正得救的东西，就是对主耶稣的信心和对众圣徒的爱心。看到了没有？感谢主。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个亲爱这两个字是一个动词，不是我们认为的亲爱的众圣徒，不是一个定语，是一个动词，与对众圣徒的爱心。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他有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和与对众圣徒的爱心，来见证他是不是真正得救。保罗是如何听见这些事呢？从他在以弗所书侍奉到他写以弗所书约有4年的时间，当时海上的旅行相当的便利，乘船既容易到达地中海西北部周边的地方。此外，保罗享有一定的自由，甚至他被囚做了囚犯，仍得到允许让一些人来看望探访他。这样无疑就有一些基督徒源源不断的来来去去的来探望保罗，这些人会给保罗带来一些信息。我们首次学习以弗所书时，我曾告诉你们，这卷书信不仅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无疑也是写给小亚细亚众教会的。保罗的心意或许是这样的，他说，你们一切在小亚细亚的教会，我一直都听见你们的消息，有关你们的消息。那时有人乘船来看望探访保罗，也许行走在罗马大道，然后到达保罗所住的地方。因此保罗说，我听见了一些善事，实际上是听见了两件事，就是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心以及对众圣徒的爱心。这些都是重要的基本的思想，也是真基督徒所应当具备的。一个真基督徒的标记就是信从主耶稣，信靠跟从主耶稣，对吧？证实信从主耶稣的证据就是与众圣徒亲密。实际上约翰一书2章9到11节也说，人若说自己有得救的信心却恨恶他的弟兄，你就是说谎。所以信心和爱心是并存的。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35节中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已经多次给爱下过定义，指出爱是牺牲的、无私的、舍己的、无私的来服侍别人。真正的信心往往生发出爱心，所以保罗说，我听见那两件事，晓得那些是真实的。现在我希望你们也晓得这两件事，因为他们非常非常的重要。首先是你们信从主耶稣，信靠跟从主耶稣。救恩开始于相信耶稣是主，你们明白这一点吗？你不但要接受耶稣为基督为救主，而且同时要承认他是生命的主，要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 顺服他的真道。保罗在这段经文所说的要点就是，我知道你们是真实的，因为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在主耶稣基督那里。你们不是先接受他为救主，然后才接受他为主，你们实在是领受了他就是主。不过你们是否回应他是主的身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他实在是主。保罗又提到第二件事，不仅是你们信从主耶稣基督证明了你们的救恩，而且你们也亲爱众圣徒，就是与众圣徒亲密相爱。这是你活出来的一个行为啊！你信从主耶稣，你就爱，你既然从神而生，你就必爱从神生的。你们要注意，这爱是一视同仁的。你们要注意，一个真基督徒不会挑三拣四，无论谁到他面前，他都会给予爱。哦，我们经常会说这句话，我们在主里爱他，这意味着你个人来说不能容忍他。记得这一句话吗？我是在主里面爱他，仿佛你身上有一根细管，可以向他撒一点上帝的爱，但你不忍，你倘若你爱他，主也爱他；倘若你不爱他，主也因着你不爱他而不爱他。记得保罗说过吗？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身上。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所以，但你不忍，倘若你爱他，主也爱他；倘若你不爱他，主也因着你不爱他而不爱他。然而你们要爱他们，你们不可偏待众圣徒，是吧？世人都是挑三拣四的，而保罗却在腓立比书二章说，我祷告你们爱心要相同，意思是当怎样爱每一个人呢？要一样的爱。约翰一书三章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哎，上帝的心怎能存在他心里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上或在石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你可以学到你想要的一切的神学，你也可以建立你想要的一切教义，记住了，但是你若没有爱，你若没有爱，你就算不得什么，你就算不得什么，只是明的锣响的八一般。真实的救恩不仅是有头脑上的知识，也要生发出爱心去接触，去影响别人，去与众圣徒相交。所以保罗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然而你们也知道，令人悲哀的事就是以弗所教会啊，起初是走对了，后来却偏离了。你们在启示录二章四节可以看到主耶稣写给他们的信，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想到这一点令人悲叹，以弗所教会的历史就是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最后就不复存在了。所以爱心和信心和爱心必须平衡。许多的那个隐士或在修士，他们都非常的忠于耶稣基督，他们远离人群呢，独居沙漠，苦思信仰，他们却从不来感动任何人。但这只是无爱的信心。在西班牙异端裁判所，这个立捕异端的这个时代，以及其他时代，都有许多忠于个人信心的人，但他们却是带着无爱的信心，热衷破坏一些异己分子。 耶稣降生的时代，法利赛人也是非常的忠于神，忠于上帝，但他们却恨恶别人，这只是无爱的信心。在当今的教会中，我担心有些基督徒也是满怀怨恨，尖酸刻薄的来对待别的基督徒，这只是无爱的信心。我会质疑这种信心是否真实，是不是使人得救的信心。真信心的标记就是爱，就是爱。事实上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不爱主耶稣基督所爱的人，你们就无法爱主，明白吗？你们不爱主耶稣所爱的人，你们就无法爱主。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件事，有一次我们赶驾车赶路啊，我儿子靠在我的身边对我说：“哎，你爱我爱某人。”我愣了愣，我知道我儿子不认识那个人啊。我对我儿子说：“你是说你爱某某人吗？”我儿子说：“是的，我爱某某人。”我说：“为什么？你为什么爱他呢？”我儿子说：“因为我总听到你说你爱他，所以我也爱他。”嗯，他说的没错。约翰一书五章一到二节说什么呢？倘若我们爱主耶稣基督，也必爱从他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所以在十六节中说，保罗说：“我要称赞你们，我要为你们祷告，我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之后保罗从感谢的祷告转到了 祈求，在十七节中保罗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我们先停在这里。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使你们明白在基督里的丰富。”莫迪教会的牧师奥伦威尔斯比写过一本书叫《丰富人生》的书，其中提到一个关于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有趣故事。赫斯特是一个已故的这个新闻出版商，他曾呢一度追忆要投入巨资来收藏一些艺术品，于是啊，他从世界各地啊收集那个艺术品，并且把这些艺术品啊都储藏在他不同的地方的一个仓库里面。有一天呢，赫斯特在一本那个艺术书刊上面，这个杂志上面看到一件价值不菲的艺术品那个介绍，他决定就哎呀非常想要这件艺术品，他觉得非常的珍贵的，于是呢，赫斯特就招来他所有的这个代理商，要打发他们去到世界各地来寻找这一件艺术品。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这件艺术品到底在哪里不知道。那个他的代理商啊，就走遍世界各地，为这个赫斯特来寻找这件那个艺术品。过了很多好几个月过去了，那个代理商回来汇报说：“赫斯特先生，我找到了那件艺术品。”赫斯特就非常兴奋地问：“哎，他在哪里呢？他在哪里呀？”代理商说：“在你的仓库里。”在你的仓库里，你多年前已经买下了那件艺术品。你看看赫斯特疯狂寻求的却是他早已拥有的东西，早已拥有的东西。实际上保罗在此祷告的是求主把那些疯狂的寻找他们早已拥有的东西的这个基督徒救拔出来，并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他们真知道他，好叫他们知道他们所拥有的，也使他们在行事为人的生活当中运用这一切。你们明白吗？让我们承认，我们浪费许多的时间追求我们已经得到的东西。基督徒通常祈求说：“主啊，引导我。”然而圣经却说：“我已尽力的，我用圣经的话语在引导你们，并盼望 我们来跟从他。我们通常祈祷祈求说，主啊，我需要力量，然而圣经却说，靠着那加给 你力量的基督，你们凡事都能做，是吧？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们有时候祈求主说，主啊，我需要爱，然而圣经却说，基督的爱早已浇灌在你们心里。我们祈求说，主啊，我需要恩典，然而圣经却说，我的恩典够你们用的。我们祈求说，主啊，我们需要在这个环境当中有平安，然而圣经却说，我已经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了。而且这平安是什么？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基督徒苦苦地祈求他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是何等的徒劳无益啊！圣经说，你们应当寻求智慧，你们当中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恳求，而智慧就是不去求你们已经有的东西。我想前面的赫斯特先生所做的事情，那很显然不智慧的，已经有了，哇，在那做。有这一段经文的重点就是，保罗说，神啊，人的智力无法想到我们在基督里的丰富身份，所以求神赏给他们这一种见识，唯多圣灵能够参透深奥的事，所以把深奥的事启示给我们。这种见识超越了人的智力，因此神必须帮助我们，使我们明白。所以保罗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我非常喜爱这个称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这确定了耶稣基督与上帝等同。毕竟我们也在基督里面，对吗？倘若我们在基督里面，那么神就是我们的神，而神是荣耀的父。意思是什么呢？他拥有一切，一切的荣耀都是他的。所以保罗向这位神祷告，愿他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他们真知道他。现在请注意灵这个用语，神赐给我们一个灵，就是智慧和启示的灵。这个用词在希腊文的语法中是没有冠词的，在中文的语法也没有冠词。许多人在这里都在讨论这里的灵究竟是指什么呢？有些人说是指圣灵，也就是指上神赐下的圣灵，因为在以赛亚书中他被称为智慧的灵，参看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但我认为保罗此处的祷告提到的灵不是指圣灵，因为每一个基督徒已经拥有了圣灵，对吗？我认为这不是指圣灵，除了不是圣灵之外，就是一个灵。我认为这不是指圣灵，我们不需要恳求圣灵，因为我们已经拥有圣灵了，是吧？重生得救的人，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说，哎，我升上天去，我要赐下圣灵保惠师，永远与你们同在，是不是？我们有圣灵重生的人，圣灵就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此处的灵不是指圣灵。另有一些人说，不是指圣灵，乃是指人的灵，那就是上帝要赐给我们一个智慧和启示的灵。我认为这个说法也不正确，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人的灵了。我们从灵这个单词得出了气息、空气、气流和肺炎等一类的英文单词。这个希腊文单词可以翻译成许多的意思，我认为在此处的翻译应该是一种性情，影响和支配一个人灵魂的态度。让我来解释这一点，这不一定是指圣灵或者人的灵，可以是一种态度。例如 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邻里贫乏的人有福了。中文和合本圣经将邻里贫乏译为虚心的人。耶稣不是在讲圣灵或人的灵，他所谈的是一种态度，那些是谦卑的人。再比如我们看见某个悲伤的人，我们会说他的心灵悲伤，英文也这样说，是 spirit。 或者我们看到某人真的在拼命比赛，我们会说这是一场蛮有生气的比赛，spirited， 是充满生气的比赛。或者我们看到某人真的很高兴，我们会说他的情绪很高涨，那么英文是什么？ high spirits。 在这些情况下面，我们的意思是指一种态度、性情、思想上的影响。我相信保罗的意思是说，赐给他们一种智慧和启示的态度，使他们真知道他。他说，哦，是神呐，让他们在心里明白他们在基督里面所拥有的是何等的丰富，赐给他们一个深刻、丰富、敏锐、坚定和完全的见识。现在我要补充一点，我认为这段经文同时也暗示了圣灵和人的灵。请留意保罗的祷告，他说，神啊，请差遣圣灵运行在人的灵里面，生发出智慧和启示的灵，以便真知道他，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你们早先读过的哥林多前书2:10说什么呢？只有神的灵能够参透神深奥的事。顺便提一下，启示这个词指的是传授知识，智慧这个词指的是运用知识。感谢主，启示这个词指的是传授知识，而智慧这个词，智慧是这个词指的是运用知识，运用知识。所以保罗说的就是，上帝啊，我只是祈求圣灵运行在人的灵里面，生发出智慧和启示的灵，好使他们知道他们的身份，知道他们的资源，并会知道如何的运用，如何的运用。你们明白吗？要踏出运用的一步。所以保罗希望信徒对神有完全并深刻的认识，不是凭理性认识，而是更深的认识上帝，比理性更深远，更深远。我们这个堕落的理性没办法来认识神深奥的事。我要告诉你们一句话，这句话是我说了许多的年，也会一直的说下去，那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是基于所知的真理。你要先明白真理才能活出来，你要先得着启示才能有智慧，你要先领受智慧才能够运用它。所以我们要花时间来教导神的圣言，神的话。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对我说，他认为他看到了真假基督徒之间的差别。他说，真基督徒就是那些认真学习圣经的人。他所看见的就是，当一个人认真学习圣经时，他就得着了神的启示，并以智慧能够应用起来，运用出来，而他的生活便成为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你们明白吗？所以保罗为我们祷告，愿我们拥有神的心意，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就像他对哥罗西教会所说的那样，要思念上面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叫我们的心思脱离卑贱，转向上帝的伟大、奇妙、庄严。所以保罗祷告说，神啊，这还不够，我单祷告他们，单告诉他们事实还不够，
我为他们祷告，愿他们明白真理的传授和运用，使他们真知道你。
感谢主。你知道你拥有了基督了吗？你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吗？你若认识基督，信靠耶稣基督，你真的拥有这种智慧和启示的态度吗？深刻的知道神的心和神的心意了吗？保罗继续提出了希望我们掌握这三件特殊的事情，我们会在下次来继续学习。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借信心得着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一切资源，明白这一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父啊，为这里的每一个人感谢你，为每一个人的具体生活感谢你，尤其为每一个蒙爱的人感谢你。感谢你预定造了每一个独特的人。父啊，为那些前来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感谢你，为那些认识你爱你的人感谢你，为你永远永恒计划里的每一个人来感谢你。父啊，有些人还没有宣告信靠耶稣基督，然而你借着圣灵正在呼召他们，他们也是你计划的一部分。他们虽然还没有重生，但他们是你的子民，求你使他们今天就归向你自己。父啊，凡在这个家里的，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他。当圣灵运行在我们的灵里面时，就生发出一个灵，赐给我们尽可能的超越人类正常智力的见识，好叫我们知道神深奥的事，并且知道了就能够运用起来，运用出来。愿我们认识我们的身份，明白我们的身份，活出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一切感谢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感谢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